心话，让名医说真心话。各位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二五得十的二姐。不知道各位听众好朋友，我们的真爱有没有听听我们的上一集呢？我们邀请到了洪家军护理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他当护理师的一些算心路历程吗？不算吧，应该算是，你看默默的摇头，算是你的心情点滴吗？欸，你为什么不讲话？
可以这么说的一个部分。
好，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又邀请到了洪家军护理师。那可能你有，我怕有些听众好朋友你没有听过上一集，所以呢，我又要来把上一集的那个你的背景，我再把它念一次哈。那他有专科护理师的执照，而且他最，我个人觉得，我儿子一定会觉得非常厉害的，就是你还有麻醉护理师的执照。那他本身呢，他除了是马偕护校的护理科毕业之外，他还念了长庚技术学院的二专，还念了辅大的护理系，最重要的是他还念了北医的高龄健康管理所的硕士。可是呢，他现在好像跟护理师没啥关系了吗？
我还是在做护理。
对，但是好像是不一样的护理。
对，
那你要不要讲一讲为什么？
好的，二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家军。那很高兴又可以到节目来。那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现在在做什么事。
对，
我现在一样是在做护理，但我做的是居家护理。
居家护理就是现在最夯的长照吗？
对，它算是长照的一个部分，但是是属于专业人员的长照。
专业人员的长照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大家有听过以前啊，可能有一些长辈啊，他可能因为某些元素他就需要长期的置放鼻胃管。那在我上一集有提到说，我一开始出社会的时候我是在急诊上班。那其实那时候啊，常常有病人他可能因为管路到期，因为管路他不是放着就一辈子好，他有一段他要必须要固定的更新，那他就会把家人推到急诊来挂号，然后等着换管。那急诊啊，在台湾现在目前虽然是先来先协助，但是急重症优先，也就是说换管这件事情他在检伤分类的时候就会被Broke 下来，分类到最不急的第四类去。那如果前面一直有人可能发烧来啊，肚子痛来啊，头痛来啊，或者是骨折来啊，
或者是像我上次那个换气过度来啊，
你就会一直被 delay 到后面去。所以我们曾经就有病人哦，而且还不在少数，就坐在那里很生气的对着内科咆哮说，你到底要让我的妈妈等多久？她一个老人家已经坐在那里四个小时了。
四个小时
不夸张，因为我是在医学中心的急诊嘛，所以一直会很忙碌啊，除非你是大夜班来，可是可能也会很忙这样子。对，那现在因为这样的状况，有一个叫做居家护理，也就是说有专业的医师护理师甚至其他职别的营养师药师等等会进到个案的家中去。
这一次来这么多人吗？
没有，一次只会来一个，除非你有其他的需求。那通常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换鼻胃管的阿嬷好了，以他为例，他再也不需要舟车劳顿，他只要申请，就是符合资格申请了就是居家护理之后，那么护理人员专业的人员就会跟他约定好，欸，在礼拜二的早上我会到你家去帮你换鼻胃管，所以在那之前你可能前几个小时先不要吃东西喝水，避免在放置的过程当中因为呛咳导致吸入性肺炎。那你看阿嬷就可以一样啊，假设我九点去，他就按照正常七点起床刷牙洗脸，在那边就是活动一下，欸，马上护理师就来了，换管完了之后那他就可以再继续他的日常活动，比如说看电视啊或什么之类。但大家会觉得这个费用是不是很昂贵，因为医护人员到你家，对不对？那其实这也真是台湾政府大家身为就是中华民国人民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健保。你看你喝一杯星巴克要多少钱，
看你喝什么。
对，最便宜要不要100块？
超过。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护理人员，如果专业的医师护理人员他们到府去甚看诊啊等等，只要你有健保，你真的就是铜板价，比麦当劳比咖啡都还要便宜。
那我请教一下，那要什么样的资格才可以这样子？
首先他要有一个就是评定的项目，比如说你的日常生活功能，他会依据几个项目，你的进食啊，你的活动啊，排便啊，排泄啊等等去做，我们叫 ADL 量表，小于60以下，这个病人有困难外出，或者是你有明确的需求，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的管路，鼻胃管、气切尿管， 或者是伤口，我们甚至有一些是困难的伤口、褥疮啊等等，这些你需要医护人员进驻的时候，你就可以申请。那如果说你不是很清楚到底我的家人符不符合资格，可以先打电话来询问。然后
打电话去哪里询问？
我现在在前瞻居家护理所，大家搜寻前瞻居家护理所，就是那个前瞻计划的前瞻。
哦，我没有植入哦，你偷偷植入了。
有专业的医疗人员为你服务。
就是。那你们就会评估说他到底适不适合。
对，我们会询问一些基本的问题啦，然后就会去评估一下他到底适不适合。那如果符合收案的对象的话，我们就会收案，然后去帮他做服务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只有老人家吗？
其实会用到这个的不一定有老人家，不一定都是老人家。像我现在有一些个案啊，他就是年轻人，可能才
年轻人。那为什么？
他有可能是因为一些创伤、外伤，然后导致他可能必须要长期的，就是用膀胱造瘘去解尿等等。他也有管路置换的需求。那有一些可能是骨折啊或其他的因素，他可能不符合健保给付，但是他们会希望用自费的方式，有医疗人员可以到家里面去。
所以说其实像这种居家护理也不单只是就是老人家的事情嘛，对不对？但我们是希望用不到啦。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因为一般印象来讲的话就是老人家。
对，一般我们讲的长照也都是老人家，可是其实很多长照它都不是老人家在用啊，还是有这样的。
比方说呢？
那比方说其实现在在长照里面，因为政府它有扩大长照 2.0 上来之后，它的服务的范围就放大了。那有一些它可能是现在甚至台北市或者是新北市它全龄都可以使用，只要它符合资格。那它会有一定申请的 criteria， 比如说它可能是需要安全看视，然后领有一些手册的一些小朋友等等这样子。那去服务的人员他也需要具备有一些特殊的训练，他才可以去服务这样的一些。
不是都是护理师吗？
不一样哦。长照里面有分是一般的居家护理师或者是一般的居家服务。
居家服务跟居家护理师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非常好的区分，但是常常都被大家搞混了。大概来讲一下，只要是你有医疗上面的照护需求的话，那你就会找到的是居家护理或者是居家的职能啊、物理治疗等等，你有特定的专业需求。那一般常见的像日常的照顾，有一些可能是因为可能因为中风然后他没有办法自己沐浴，那就会有照护员会进场协助沐浴，或者是老人家可能他儿女都要上班啊，那他可能因为虚弱就是有一点我们叫衰弱老人啊，他要去回诊啊，那家人有可能因为要这个回诊要请假，然后又公司又就是又有业绩的压力要忙要开会什么之类排不开假，那他就会找居服人员代陪诊，那就会从家里陪你到医院去看完诊之后再把这个个案送回家。那甚至有一些可能是独居老人，可能儿女都在国外，或者是儿女也因为上班的关系，那中午怎么办？要吃饭嘛，又怕爸爸妈妈在家里面乱吃，营养不均衡，营养不好，导致后面肌少症啊、衰弱的等等的问题，那居服员就会进场去帮忙备餐。那甚至你有外劳，你虽然没有办法用居家服务，可是你可以做一个叫喘息，因为外劳也是要放假啊，要喘息啊，不然到时候外劳受不了了逃跑了，没有人就是照顾这个家里面需要被照顾的人，那这个也是都可以使用的。所以凡举生活跟生活照顾相关的，安全看视啊，我刚刚讲到安全看视、陪伴、备餐、沐浴等等这一类的都叫做居家服务。那凡举跟专业照护相关的，比如说像换药、血管换置，然后气切换置、尿管换置，或者是糖尿病伤口、失智的一些什么照护等等，只要需要用到专业的，这个都叫居家护理的范畴。
所以现在护理师他还可以就是像你们这样子是在不在医院服务，他可能是就是到前瞻就去到变成是居家护理师。
可以，而且现在其实蛮，因为现在因应台湾啊是高龄化的一个状态嘛，大概2025年的时候，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进入高龄的社会了啦。
是啊，
对。那将来在不久的将来，大概每100个老人就会超过20个是 大于65岁上的长辈，那也因
为、哎、我快了耶，我听起来真是可怕。
对呀、啊，所以越来越，
所以我跟你要保持良好的关系，
我们会一直友好下去。嗯嗯嗯，
对。哎，那我请教一下，不好意思，我打断你，
是，
所以因为这个我就比较自私嘛。那如果说我儿子去那边上班，他就不用去医院啦，这样不是比较好吗？因为我对于他的轮班这件事情，我是很紧张，因为他只有一个肾脏嘛，
对，
对不对？
一般来说，居家有些会选择居家护理的居家护理师哦，大概都是因为、嗯、第一个他可能对长照有兴趣，好，那第二个可能是因为就是因为有小孩不没有办法轮班、
哦，
然后他就希望可以做正常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哎、
欸，
不过我觉得这倒是给了女性护理师
对
一个很好的选择，哎，
对，
而且对于我们。像我就快要使用到的老人来
讲，你哪里你还差得远呢、欸、
我53岁耶，也如果60岁的话也只有剩7年耶，我觉得真的是挺可怕的耶。
你应该不会这么快用到哦，以你现在这样我评估下来你还可以再很久。
我也希望9年。我的意思就是说，对于就是说有些护理师他会离开职场，其实是跟轮班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是因为卫福部曾经有做过一些研究调查啦、嗯、就是说现在会离开职场的护理师大多是已经有工作大概10到15年或者甚至是7到几年的，详细的数据我有点忘记了。
我记得我儿子讲过说平均护理师他们的平均离职率大概是7年之后就会不太想做。
那这其实是跟我们的人生规划有关系，因为多数你大学毕业之后、嗯、现在大学大概22岁毕业、嗯、你进入职场到医学中心上班、嗯、可是大概30出左右你差不多就要结婚生小孩了，现在当然晚一点了哦、嗯。所以大概10年过后你有小孩之后，一般来讲女生还是我们在这个台湾社会下的主要照顾者，你会需要照顾你的小孩、嗯、那你就会选择离开这种轮班的工作、
嗯、
那很多人他如果留在大医院可能就会去门诊或者是去小诊所、嗯、那其实更多的一群人现在已经慢慢的走到居家护理来、
欸、我觉得这样很棒。
对，因为通常哦，在过往的经验当中，是这一类你想想看已经刚好有一些工作经验、嗯、那可能应对进退已经慢慢的成熟了、
嗯、
然后技术啊各方面都慢慢的变成熟的这群人，突然之间因为家庭要离开专业哦，其实是蛮可惜的，人才的流失。那其实政府也意识到这一块、嗯、他希望可以尽量的保留住这样优秀的人力、
嗯、
所以也因为老化的关系、嗯、那这一块的市场就应运而生、
嗯、
然后也真的是越来越多这样的个案有需求。那现在政府还有一个就是居家护理所倍增计划、
嗯、
那前瞻其实很幸运在去年度我们也甄选上了这个倍增计划、
嗯、倍增计划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在过往在103、104年的时候，全国的居家护理所大概只有300-400家而已。
嗯嗯，
那其实我们都希望你以后老了之后是住在机构还是在你的家里面可以过日常的生活？
在家里。
对，所以这就是社区型的医疗单位，基层的医疗单位要出来、嗯、你真的很严重的时候你当然要到医院去嘛。
嗯嗯，
可是像你又不是很严重，可是又不能够完全脱离就是医疗需求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有品质的在家里生活着。
嗯，
与我刚刚就是举那个换管的例子而言、
嗯、
其实你舟车劳顿下来，第一个家属要请假、
嗯、
第二个长辈可能平常的日常作息要被 block 掉，因为他要去医院、
嗯、
第三个他到那样的环境去之后，他要一坐就是4个小时。
嗯，
其实真的动没掉，他会很辛苦。
嗯，
可是你说他很辛苦，
嗯、
医疗人员也没在玩耍、
啊，对、啊，
他也是一路都在忙着其他的东西啊。
嗯，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其实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嗯，
那就可以用到居家护理的这一块。
哦，哎，那他现在只有针对年纪比较大的吗？
嗯，就像我刚刚讲的哦，它会有一个筛选，比如说你的我刚刚讲那个日常生活功能量表小于60分、哦、或者是你有明确的需求的时候，你就可以提出询问跟申请。
哦，没有想说如果说连小小朋友也可以的话，那这样子好棒。
目前你的小小朋友指的是
像我儿子那时候比较有的时候要去医院要干嘛，如果那个时候有可以这样子的服务的话，对我来讲的话会心理负担会没有那么大、欸、
其实现在如果是在双北台北跟新北的、嗯、的民众，如果他有一些手册的话、
嗯、
也是可以提出申请的。
哦，因为你刚刚讲说已经没有那一种就是可以大家都提出申请了嘛，对不对？
对，所以如果说因为其实像这方面、嗯、民众比较容易 confuse， 就可以打电话先来
去前瞻
问问看。
那我是不是很有 sense， 不时的帮你置入一下，
聪明伶俐。
好，那我还想一下，就是你怎么会想要离开 大医院呢？那医院那么大。
对，其实这个哦，就是说我刚刚就是二姐有提到嘛，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我就进入职场，那我在职场其实也工作了十几年，那也是从一般的基层护理师量生命征象啊，然后把屎把尿啊等等开始，一路做到后面到麻醉科，甚至到专科护理师去这样子。那我后来离开职场，我去念了研究所。那我念的研究所一般来讲也是护理相关，我还是 under 在护理学院底下，但是那个叫做高龄健康管理，那堂课很特别，他会念一些高龄的全球的政策，然后一些全球的一些趋势跟脉动。但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有，其实我读了蛮多相关的一些闲书，比如说下流老人、上流老人，这一类的闲书，然后还有很多跟高龄相关的一些书籍这样子，我就突然发现，哇，原来老离我好近哦，
离很近，
对，真的离我好近。
那完了，那我就是了。
我以前真的在医院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都会觉得老不就是爷爷奶奶那个年纪。
我今天我为什么会说今天就是我觉得有老，就是因为我今天早上跟我男朋友在 LINE 嘛，那他就问我说月底他们要去一个郊游嘛，那就是问我那时候有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去这样子。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有几天不行，其他可以。那他就说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不去的话，他就跟，因为他是他高中同学的，他就跟他高中同学的一起，他还是会去。那我说那你晚上那你跟谁睡啊？他就说啊，跟他高中同学。那个的话，他的老婆没有去。那可是我知道他有一个高中同学是跟他非常要好的。我说那另外那个怎么没有去？他说哦，因为他要顾孙了。我心中在那边想说，天哪！天哪，我男朋友是51年次的嘛，所以他现在是虽然要愿逢九，虽然说60，可是我一直没有想到60这件事情。好，那我想说，天哪，顾孙，那我那时候当下我就说，真的老了，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
我知道
我男朋友在顾孙子了。我想说六年后的我是59岁。我那时候会顾孙子吗？
如果小孩积极一点，你可能也在顾孙了。
我想想看，我儿子是89年次，我女儿是87年次，
可以呀、
啊。哦，那
如果他们很积极的话，
我希望儿子是稍不用这么积极、啊，女儿是可以，因为我会希望他30岁左右生小孩嘛，因为你也知道嘛，那个不孕啊什么，因为我有做一集冻卵的那个，对，我想说，因为那个还是要早一点生，对啊。哇天哪，我要是6年后跟你讲说，家君，我今天不能跟你去下午茶了，我要顾孙，你应该也会昏倒吧？
我会叫你把孙子一起带来。
没有喘息服务吗？
可能不能用哦，我私下帮你喘息。送来我这。
对啊，所以说喘息服务的话，它是还是要针对就是比较年长者，对不对？
它是针对就是因为其实台北这个是居家服务的，就长照它有4包钱其中的一个 part 叫做喘息服务，那它可以用在就是比如说有申请外劳的个案身上。有些因为你有外劳了嘛，有外劳代表说这个人他可能这个长辈可能平常的日常生活啊备餐啊等等啊都有外劳在帮他做一些看顾，那所以他自然而然没办法用到。可是在外劳休息的时候，他就可以申请向他的 A 个馆申请他要使用这样的一个额度。
那我请教一下，比方说我平常我没有请外劳，但是我就是主要照护者，
是你也可以用，
我就快疯了耶。
也可以
也可以嘛，因为要不然的话，那你刚刚讲到是居家护理师嘛，那你还有一个什么居家什么长，
刚刚讲的是居家服务，就是你讲的喘息是长照那一块，那居家护理是比较偏向健保端的那一块。
哦，你看我都和在一块，
没有关系，我会再慢慢的再跟你说明。
没有，我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去前瞻，
欢迎欢迎。
那像刚刚你讲的，刚提到的，就是有一个是居家的看护员，叫什么？
照护员，
照护员。另外一个是居家的护理师嘛？
是。
那居家照护员是怎么？我也可以去吗？
可以哦。其实居家照护员他只要具备一些资格，比如说有去接受过照护员的训练，然后有结业证明书，或者是他领有照护员职类的一些技术证照，然后只要是高中职以上或者是高中职以上的护理学校啊照顾的相关科系，他只要毕业然后取得这些资格，他都可以来。
那好难哦。
不会，其实蛮简单的。一般来讲像一些比较大型的啊 你可以上一些网络上面去搜寻居家造福员训练、嗯、那包括就是前瞻之后会有一个协会也会办这一类相关的课程、嗯、那只要上完相关的课程之后大概就可以担任那个造福员的这个工作。因为其实哦，照顾这个产业你讲很简单、嗯、它很简单，你讲不简单它是有一些美感在、嗯、所以一些基本的训练啊还是要有。
那我比较低俗一点，是好，我比较市侩一点，薪水好不好啊？
哎，以现在的产业来说，现在最低的工资大概是
158还是160？
哦，一个小时是158 160、嗯、那以居服员来说的话、嗯、一个小时大概可以到220这么多，因为它有被规范住
220。哦，
对，其实算是蛮不错的，对不对？
所以我一天上班五小时就代表说我有1000出头。那有健保吗？
当然有劳健保，一切都要符合规定。这个
是指在你们那边上班还是说所有台湾都一样？
所有台湾都一样。
哦，所以我如果说假设了哈，我是一个我讲我高中毕业，
是，
然后呢我现在快40了，
对，
我小孩也上小学了，
对，
我有一些空间，我如果去上了这样子的课，你说不难是不是？
不难。
那我就可以去赚一个小时220块。
可以，前提是你一定要符合我刚刚讲的那些基本资格。
哦，对，就是我一定要前面去上一些课嘛。
对，
那课很难吗？要考英文考数学吗？
不用，他会教你一些基本的照顾技巧。嗯嗯嗯，包括你可能要怎么样，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你要怎么备餐啊、哦、
还要煮饭哦。
很简单的啦、嗯、只要是妈妈备餐，有时候只是热一热也叫备餐。
哦哦哦哦哦哦哦，
一些很基本的一些尝试、
嗯嗯哦、可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只要牵扯到医疗的就不跟我们无关，
跟你们无关。
我就有点像是
就算他擦伤你都不用帮他换药。
哦，
对，
那我就是照顾他什么，
比如说有一些个案他需要安全的看室，他就是老人嘛、哦嗯、在家里面，然后他可能家属也不放心，不晓得他会不会到处乱跑或干嘛的，
所以我就陪他坐在旁边陪他看电视。
对，
一个小时有220。
对，阿嬷甚至还会跟你聊天说，哎，那个剧情那个坏人昨天怎么样，然后你时间到、嗯、你要走，他说哎，要不要再坐下来看一集。真的，我们有些个案就这样子哦。然后到后来就把，因为我们前瞻的一些居服员其实都偏年轻、嗯、那他们很特别，就是都有相关的背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吸引力法则。
嗯，
大概吸引到来都是这样很优秀的一群就是工作同仁伙伴。
所以二度就业比较少是不是？
还是有，但是他们也都有一些就是相关的经验，然后也都蛮优秀的，有一些服务的热忱、
嗯、
那二度就业更棒了，因为你有些人生的历练之后啊、嗯、你比较懂得怎么跟长辈沟通。
哦，就是其实最主要的居服员是陪，那你刚刚有提到有洗澡的、哦、
有些长辈他其实行动不方便、
嗯、
他没有办法自己沐浴，这是一个很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很奢求的日常活动啦、
嗯、
那居服员就会协助沐浴这一块。
哦，那一次去是几个小时是谁定的、啊、
这个是他政府都会有一个相关的公告，但是他们现在其实没有明定多少时间，可是洗澡会有一个合理的范围，也就是说、
嗯、
比如说今天假设二姐、嗯、现在当然没有这个需求啦，齁，30年后你有这个需求、嗯、你提出了，你跟政府申请了这个需求之后、
嗯、
那就会有一个照管专员到你家去评估你现在的失能等级、
嗯、
那2到8级每一级会有不同的给付的，在每个月会有不同的给付的一个金额额度这样子、嗯、然后呢照管专员他去评估完了之后，他会转给，有听过长照 ABC 吗？
没有
哎、欸。哦，好，没关系，那我慢慢解释。他就会给长照的 A 单位， A 单位就是你的各管师、
嗯、
各管师会评定说，哎，现在二姐需要我协助的项目，他会去问你嘛，去看你、
嗯嗯、
你需要协助的项目可能是，第一个你需要急需的是你可能不太会煮饭啊，然后儿子会担心你现在吃饭的状况好不好，第一个你需要备餐、
哦、
你有多少额度，你需要的服务是什么，然后你需要备餐，然后协助沐浴，还有安全看室，好，这三项好了、嗯、那我们要在每个礼拜的什么时候进场去服务、嗯、那每一次的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嗯、
好，要完成哪些事情，那他就去帮你媒合合适的 B 单位、
嗯、
也就是居家长照机构，就是前瞻啦、嗯、还有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家、
嗯、
那他去帮你媒合这个单位之后，前瞻这个地方接到，哎，我们现在有二姐这个人，他需要这几个服务哦，你们有没有合宜的就是造福人员可以来就是接受这样的一个、
嗯、
来服务这个个案这样子。那前瞻这地方接到了，就是 A 个馆这样子询问，就会帮你媒合单位内可能适合，会问一下说，哎，那你需要的时间啊，你要男性造福员、女性造福员，那二姐平常的生活习惯怎么样，然后个性怎么样等等，会帮你媒合合适的居服人员，那督导就会去访案去看你，然后跟你签订合约，然后紧接着就会带造福员，就是在你第一次服务的时候进场，一起去介绍你们双方认识，那就会开始服务了。那每一次服务一样都会有一些规范啊、签单等等，那有状况的时候，造福员就会把你的状况回报给单位内的督导，那督导会适时的跟你上面有个各管师，会跟各管联系说，哎，现在就是二姐的状况怎么样，然后怎样怎样怎样怎样，那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可能之前在跟 A 馆讲的时候没有讲到陪伴就医这个额度，可是你可能突然临时需要去看医生了怎么办，没关系，儿子就可以打电话跟各管师说，哎，我妈妈现在有那个看医师的需求，不晓得什么什么什么时间能不能帮我开个陪伴就医的额度，那各管师就会说 OK， 那一样会找前瞻这个地方就去媒合这样的人力，看是不是原本的时段原本的人，或者是在几多的时段再多其他的人去这样子。原则上服务大概就是会这样子进行。
那假设我额度都用完，我不能自费吗？
可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个案哦，就是因为额度都已经，他可能失能的等级没有这么严重，比如说最低的等级是二级，才10000多块钱哦。那他可能用完了，妈妈可能每天，我们真的有个案，他需要每天，他要我们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他就很喜欢这个居服员，就全包了。那他就用自费的方式去处理他的额度。
对啊，因为你如果对一个居服员，你对他有信赖的时候，就不希望他换嘛。
对，其实这也蛮可爱的。我们因为我刚刚有说，我们的居服员其实各半啊，有年轻的，然后也有二度就业年长的这样子，那对于那种年轻的孩子啊，他们去照顾这种爷爷奶奶，会造成生活上另外一种不同的刺激，我们叫代兼，现在很流行的就是小孩其实最可爱最无害的，那你自己的就是小孩啊孙女啊，可能都有些可能都在国外，久久才看到一次。那我们有那种个案啊，就是已经每天去，然后去到觉得说真的把他当成自己的孙女，然后就啊，你今天把靠落后，我想说你哪会阿伯来，我用要抓雨伞去捷运站给你捡呢，就那一种。或者是哦，因为都会聊日常嘛，我变成说每天居服员进场的时候是那个长辈最期待的时间，然后他跟你说哦，那就会聊日常啊，昨天我孙女带我去哪里啊，我女儿买了什么东西给我，然后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哦，你蛋子结束之后要去跳有氧哦，来阿妈给你吹两下呢，然后怎么的甚至还有那个媳妇煮鸡汤啊，阿妈说来那两个你紧袜我紧袜，然后怎么的啊，你不爱吃啊，你我也不爱吃，就那一种的。就是后来真的有点像是他的另外一个家人，他反而取代了家人没办法陪伴他的那一块。
哦，那个真的是还蛮感人的，
很感人啊。然后我们有很多家属就会因为这样子会写卡片寄到公司来，然后去很感谢公司帮他派了一个这么样有温度的一个人，然后去照顾他的家人，然后补足他们不足的那一块。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你在做长照的时候看到病人给你的回馈，你会很感动的地方。
那这样子的话离职率高不高啊？
其实以长照的产业来说，在我们单位不算太高，但是也因为长照真的是很辛苦啊，照顾的产业，那我听到业界的离职率有，但是高不高我觉得可能因不同的单位而异这样子。因为有一些居服员他可能，
我知道你不好意思说你们很好我讲
有一些居服员他可能是因为薪水而来，他就觉得说哎，哪边有，因为现在坊间很多薪水的制度不一，那就是他会因为薪水来找你，他也会因为薪水而离开你，会因为价格来的客户也因为会价格就会就是跟你 say bye bye 这样子。
那所以他一天平均的上班时数平均来讲大概是几个小时？
我觉得要看这个，看个人，就是说有些居服员他可能是兼任，他就会先跟你说我这个时段我就是可以接这个案子，那有些人他希望 full time， 他希望8个小时全满这样子，
所以说他就跟麦当劳一样嘛，就是我可以跟你讲说我每天就只有5个钟头，几点到几点我其他时间不行，是可以这样子的
可以。然后再就是说会按照你，我们都希望可以依照你住的地方，比如说
比方说我住新店，
好，
所以你就会帮我安排新店地区的，对不对？
对，而且会希望就是这些个案就是不要离得太远，因为怕交通的那个时间，然后可能交通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风险啊，所以就会就是在这个部分都是要注意的一些小细节。
那 我还要去公司打卡吗？
不用，我们都是线上 APP 打卡。
哦，所以去然后弄完之后报告，我这个案子就算结束了。
对
对，从我进门开始到我出去就是就有点像麦当劳嘛，我进去开始上班到结束。
对，
然后呢就这样子。其实我讲比较过分，我不是说觉得 Foodpanda 或是 Uber 不好，算这个好像比较好哈。
理论上来说我觉得是，但是还是要看个人的个性，因为有些人他就喜欢享受兜风的感觉。
对对对对，
只要注意安全。
你好会讲话哦。
没有啦，
兜风的感觉。
对，
哇，好厉害哦，真是佩服。
没有，嗯，
哦，那居服员是享受与人相处的感觉。
有些人喜欢啊，有些人喜欢跟人，我觉得居服员你要做的长久，第一个你一定要喜欢跟人接触。
我觉得好，除了喜欢跟人接触之外，对人要有一种怎么讲啊，热情。你会不会觉得
热情尊重？因为有些其实这怎么讲，这真的很看人的嘛。哦，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服务项目好像很棒，比如说二姐可能觉得，跟我讲话很合拍啊，可是有时候一个居服员去，即便你的项目很简单，你以为坐在那边看电视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吗？你还是得顺着毛摸啊。这个阿嬷可能就喜欢聊这个剧情，你就不要跟她聊到 B 去，然后可能不要，我觉得那还是很多小细节啊。
我觉得你讲的非常有道理。我以前哈，我不是以前，应该是我之前很喜欢看 TLC， 就是一个旅游频道嘛，哈。然后呢，是应该都是在18台、20台，就是跟国家地理频道在不在 TLC 那个，它里头有一个叫什么，好像叫，我名字有点忘记了，是英国的一个节目，好像那种脏乱拯救脏乱的家
啊，
有些人特别喜欢整理家里哦，我个人是对这个人真的是佩服，我家就是乱七八糟，他的家里不是像我们一般家的乱，他的乱是发自内心的乱，就是可能厨房20年没有洗。厕所可能10年没有清，
这太狂了。
对，然后呢，你进去之后，可能甚至你会看到20-30年前的便当盒还在那里，就是那一种的脏乱，它就是不是那种。那很多人就是到后来，他比方说他家30平，他可能只有5平的居住空间，他可能
是有类似的报道，
就囤物狂或者是什么什么的。好，
那是生病了。
那里头也有一些就是把它清理完之后，他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他其实就他会当然会请那个人先离开，当然他也要知道说他可以怎么清理啦。那当我们就是看他说在清理的过程当中找出了他可能20年前跟孩子的照片啊，或者是什么类似之类。我就我然后那里头的那个打扫的有，我记得有两个黑人，一个黑人的女生，她就壮壮，她每次在那边打扫，边打扫还讲说哇这真的是，然后他们还会讲说他们怎么去清那个油垢。由脏变白啊，
小 people，
对对对对，然后讲到，然后他说他们其实清过程当中怎么会没有看到一些恶心的，甚至还有什么老鼠的尸体啊，什么那种压在底下，因为你看这都不清的嘛，好什么的，
头皮发麻，
对各种
老鼠，
对啊各种这种东西，然后呢他说可是当他看到了那个人，就是打他帮他们他打开门之后那个人的感动的，他就完全就会忘掉说
前面的
那个。对啊，但有些我有时候就在想说，哦，当他有这么亮丽的人生的时候，他一定很感谢他，对不对？他几乎等于上就是他的上帝了嘛。可是你也发现有些人很奇怪，他都已经家乱成这样，他就是不丢东西。
这应该是有某一些
对对对
精神方面的问题。
哦，对，那当比方说他家原本丢了他家原本假设积了10件，他好不容易把他清了5件。另外5件他就说什么都要留，但是你还看到那些人他还是想尽办法把他整理好。我就觉得说人真的是我们认为的好，有些人就会认为说不要，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真的是需要怎么去跟人聊天，
这非常的重要。
那你们会有职前训练吗？如果遇到那种就是很孤僻的或者是很不友善的怎么办？
其实居家服务这一块哦，我讲的是居服员，当然因为你如果是居家护理你做专业就没什么好说，因为我们就是很有目的性的做专业。那居家服务我刚刚讲的是跟日常相关，而这些照护员他可能过往的背景是做餐饮的，或者是我们很幸运啊，我们有很多都是社工背景或者是护理背景的年轻的，但是我们有些大哥大姐他可能是二度就业，已经离开就是职场很久的那一种。那当然来的时候会有一些基本的职前训练，可是生活当中真的千奇百怪，就是你会有遇到那种很活泼长辈，个性很古怪的长辈，或者是很难相处的长辈，或者是很 easy 的长辈，或者是一进门就给你躺在门口那种长辈，
躺在门口，
对，因为夏天太热他躺地板，一个很瘦的长辈这样子。
他不开电风扇，
对，就是你进到案家，你会发现有很多案家的故事。
嗯，
那这一块我们在每一个月，我们都会有个团体督导时间。
嗯，
那我们就会有案例分享，就会请、嗯、我们会。
那我现在你等一下也要分享一两个你的，不影响医病的那个之外，你也分可以分享一两个吧。因为我刚讲那个躺在门口的，我就觉得蛮屌的。
当然没问题啊，哦，然后他就会有很多千奇百怪的状况。
嗯，
那就会其实有的时候你的问题有可能刚好也是别人的问题
哦，
那就会提出来，大家共同来讨论说，哎，这个个案这种状况的时候，我要怎么做？
嗯，
是要跟他说，哎，奶豆一口卡起来，还是要跟他讲说，哎、嗯，你为什么今天躺在这里啊？还是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你是不是要先去了解他那个背后的动机、
哦、
就是那个 thinking process， 我们会给大家稍微有一些正确的概念跟观念、嗯嗯、那如果他那这也会带到说、欸、如果他真的是不舒服你要怎么正确的做处理。
嗯， 嗯， 嗯，
对，那这个大概就是每个月在职当中会给居服员的一些像是线上的一些教育的一些就是我们的固定的行程这样子、
嗯、
那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居服员的品质哦，就可以慢慢慢慢的累积，包括一些不合意的状态、
嗯、
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有一些个案他找居服员，他可能他家、经济能力还 OK， 他要自费使用、嗯、可是他就不喜欢你提，因为家人就没办法陪伴他、
嗯、
那是他的痛点、
嗯、
所以就不要三姑六婆就问他说啊，您家是安怎啊，您孙啊什么什么，你干嘛往他的痛里面戳？
嗯，
对啊，你讲到那块，他可能就要掉眼泪了。那你可能就把话题带开，哎，今天的电视怎么样啊？然后什么什么，哎，最近听说那个什么，就是会有一些小技巧去转移注意力，这样子、嗯、都会。
那你举个让你印象深刻的呢？
你说居服的部分还是居护、
嗯、居服的部分？你居服提一个嘛，护理的提一个嘛。
好啊，我先讲居家护理的部分好了哦。居家护理部分我比较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有个个案，他是因为我上一集有提到现在因为政府要居家护理倍增计划、
嗯、
所以我们有去写就是有荣获那个卫福部他的一个109年度第二届的补助的倍增的一个居家护理所这样子、嗯、那其中就要针对就是失智或者是糖尿病或者是癌症的个案去做一个、
嗯、
服务这样子、
嗯嗯、
那我们曾经就是接受到一个家庭、嗯、那个家庭他是一户两案、
嗯、
什么叫一户两案，就是这个家里面爸爸妈妈都失智了，
爸爸妈妈都失智了，
对，那失智的初期还好，可能就只是健忘而已，可是你到中期哦很乱、
嗯、
到后期当然你就躺床就没问题了嘛、哦
嗯、
失智其实最辛苦的是旁边的照顾者、嗯、我们常常看到新闻说、欸、怎么把妈妈绑在阳台啊、嗯、然后就是让她吃喝拉撒都在阳台，然后对面邻居看到了有那个照相机去摄影他，然后去报警的那种，然后一问之后警察来才发现说哦，原来是因为小孩要上班没有人照顾没办法，只好又怕妈妈就是走出去走丢不知道回家的路发生什么危险，只好把他绑在阳台这样子，这都是一种就是地方的照顾悲歌。
嗯嗯，
那个案子是这样，他其实是就是某一家就是其他单位转给我们的，因为很多单位他们都不愿意去接触这样的个案，然后我们就借由旁敲侧击的关心，一开始个案他也拒绝所有的医疗资源不要、嗯、那我们就假装不经意说哎、欸，那个比如说二姐我们刚好在你家附近啊，然后刚好去访其他个案，你有没有在家，我们去看看你好不好，那个案当时也是说哎、欸，不要不要不要，没关系我等一下要煮饭的，你不要来这样子、
嗯、
我一进到第一次我去到案家的时候我真的被吓死了，我本来想要夺门而出，我第一次哦、喔，因为你就看到一个很激动的家属，真的是很 crazy， 然后在煮饭拿着菜刀在那里挥来挥去，然后对着妈妈爸爸妈妈咆哮，你会觉得其实该要看病的是这个家属这样子、
嗯、
那后来呢我就冷静下来，我就跟他聊天，然后我当然是还是要有危机意识嘛，还是要懂得保护自己嘛、
嗯、
离门比较近的地方
跑比较快，
对，然后跟他聊天、嗯、说哎、欸，那你就是那这个个案他也家属很可爱，他其实是主要照顾者，然后你想想看有时候我们照顾一个不要讲失智的老人，你照顾小孩都会崩溃了，常常
当然啊
三岁啊两岁啊、
哦、
儿子那时候
连狗都嫌
每天都崩溃，
嗯，
更何况你照顾一个这么大150公分160公分然后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老人、
嗯、
然后随时可能都会随地大小便，真的找不到厕所，不知道厕所在哪里，然后或者是去上班的时候就大便在公寓的楼梯上、
嗯、
或者是真的是挖粪涂墙、欸
哦、
你会怎么样在那边，然后 那个我，所以我很心疼那个女生。那个女生其实比我大没几岁，那我看到她那样的状况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能够理解她为什么会崩溃了。那那个时候我们就慢慢的去介入，说哎，那你要不要什么？当然有很多居家的资源嘛。那当时我们被找上门是因为她拒绝所有的资源，她觉得把爸爸妈妈送到日照中心去是一种很不孝顺、很丢脸的行为。对，那怎么办？因为我们那刚好前瞻那时候有比较多的时间，有比较多的心力可以去接触这样的个案，那我们就开始说哎，开始慢慢一点一点的给他一些正确的观念，然后跟他说哎，其实我阿妈以前也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怎样怎样怎样怎样。那其实这样的照顾者他的心里是没有出口的，他需要有一个可以讲话的对象。那很就是慢慢的我们就变成他讲话的对象，我们可能一个礼拜本来去访视个两次啊，在他渐渐稳定之后，你会感觉到他眼神的那个杀气然后茫然跟疲惫感一次一次的消失，然后脸上的笑容会越来越多。然后他常常都说哦，谢谢你们啦，这样子对我爸爸妈妈这么好，然后怎样怎样，我真的什么什么的。那到后来有一次我记得我们那天真的是刚好去开会，然后想说哎，绕过去看看他好，然后我们就帮他爸爸妈妈拍了一张照，然后后来我们就把这个照片洗下来然后送给他，在下一次访问的时候送给他。失智的爸爸妈妈看着照片哦，在微笑。那我们就跟这个个案的女儿讲说哎，他是不是他们很久没有因为生病嘛，你平常都光是照顾啊，你都疲于奔命了，哪有空去做这些事情。他们看到照片好像感觉很开心哎，你可以把我们洗下来的照片贴在墙壁上。大概就是当然随着时间慢慢的改变，他们的病程也慢慢的就是走向重症那一块，就逐渐灰的情况就变少了，反而卧床啊睡觉的时间就变多这样子。对，这是在居家护理端我们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个案。
那后来咧，
后来就比较偏向重症啊，他就需要日常照顾，就比较不需要这么多这么常去访视他，因为困扰行为渐渐消失了嘛。需要的可能是日常的什么翻身啊、喂食等等这样子。
所以其实主要照护者其实心理压力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你想想看，我们当妈妈的人，是不是小朋友可能三到五岁的时候，吃个饭弄得全身都是，你
就很烦。你说拿粪涂墙，那跟真的是会，
或者是小孩刚在训练大小便的时候。
对啊，我们家有，当然我不是说把人跟狗类比啦，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也要，你知道吗，照顾猫狗是一定要把屎把尿的。
对，
有的时候你也很累，想说哎，我们家的小安安又那个了，我要去收拾一下，也会觉得
崩溃，
就是觉得啊我都很累了，更何况我还是偶尔，因为我还有小孩帮忙嘛。
对，
那种天天我真的觉得，
而且是不定时炸弹，常常走出去就不知道在哪里，然后可能被警察找回来，或者是邻居又去
找回来。还好欸，有些没有找回来的时候，我看说 FB 我爸爸走失了请大家协寻的时候，真的是很崩溃欸。
没错，所以这种就是有的时候是照顾者心里说不出来的苦。
而且你会不会发现主要照顾者女生比较多，
因为这是我们的社会的环境啊，我们都觉得所以你觉得当女生容易吗？又要照顾小孩又要赚钱然后又不能太笨，反应要好一点然后可能谈吐要得体，跟长辈讲话的时候要有礼貌，就是这容易吗？
真的哎，那像这样子的话，那像你刚刚讲的，这是护理人员嘛？
对。
那如果是居家的那个照护员，叫照护员嘛？
对，居家照护员。
对，那他们也会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们也是要去帮忙吗？
在居家这一块我们有居家的服务督导，那督导就会协助处理一些比如说我刚刚说到的一些派案啊、评估啊，处理一些现场的紧急状况啊，甚至后续的可能居服员因为也是员工啊，可能家里有事情要请假或临时怎么样的时候调度啊等等，这一方面的行政流程就会有督导来协助处理这一块。
那你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
居服员的部分哦？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是我们有一个个案，那这个个案他是一个奶奶，那这奶奶她很特别，她就是有钱人家的奶奶，那她可能刚开始居服员进场的时候，她是很排斥的，她会觉得说，她的服务项目是沐浴这一块，沐浴跟陪伴就医，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奶奶这样子。那刚开始要进场的时候，她觉得说，我不用，没有关系，我自己可以啊，明明她有 很喘，你知道吗？你跟他讲话你都觉得哇，等一下可能不知道怎么样这样子。那我们也是居服员，就很可爱，就是一次一次，这是一个很反应很灵巧的一个，我们非常抢手的一个就是妹妹这样子哦。那他也会顺着我刚刚讲到，其实顺着这个个案的个性去摸，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这种很抗拒的个案，你就不要太急迫跟太积极，可能就是他今天就是慢慢的化被动为主动，然后一次一次就是攻略一点，一次一次攻略一点这样子。到后来哦，这个奶奶她都会引颈期盼，每天怎么三点半的时间还没有到，3:15他就会站在门口等，然后把冷气先开好，然后等我们的居服员进场这样子。然后甚至还会说哦，跟你说那个阿嬷昨天去什么什么，然后买了一个什么蛋糕，然后什么什么，就是快点来我们一起分享什么之类，就那一类的。那也是有遇到过那种家里就是你进去就家徒四壁，真的是没有椅子的那一种，然后居服员就站着，然后没有冷气也没有电风扇，就这样子可能进行服务，然后家属也是都不理他，儿子可能就是很淡漠啦，亲子关系也不是很好那样子。有可能因为有时候亲子关系不好，有可能是他们长期累积的世代的恩仇，这种东西居服员其实我们是服务的人员也不太适合说些什么。
的确，
可是因为一次一次的服务，你知道照那个个案他就觉得说每天你来啊都是我觉得就是最甘心的时候。因为他有一个叫代送餐，就是代购帮你买东西进去，买便当然后吃便当吃饭这样子。然后那个我们的居服员很可爱，他说我每次去啊，那个大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拿便当来，然后就开始吃，然后他就会说大哥你很饿呀什么之类的。然后大哥甚至后来，因为他是一个中风的个案，甚至后来哦，他就会跟我们，因为每天进场的时间其实久了都会聊生活上嘛，就会发现哎，儿子开始有点改变了。因为通常儿子都不帮他爸爸准备东西，都要等到我们居服员去，然后爸爸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才呼噜吞找他的第一餐这样子。那他说哎，昨天我儿子有帮我买一个什么晚餐什么什么的，然后后来说哎，周末的时候媳妇有带孙子回来看我，就是慢慢慢慢，因为可能家属也感受到居服员对于这个个案的照顾这样子哦，然后他们的亲子关系慢慢慢慢就变好了。
那真的很好哎。
后来他用了就是因为中风嘛，写字不漂亮，你知道他写了什么？他写了一个感谢函，他就写了一句话，他说你是我的贵人。
哦，那看了一定是超感动的。
感动，真的很感动。然后到后来儿子就帮他家里做一些小整修改装，那这个大哥的居家环境就开始有点改善了这样子。这是做居服我觉得另外一个
他另外一半已经不在了。
对
哦，
对，
所以你看吧，要对老伴好
才会推你去晒太阳
对啊，还要存点钱免得变成下流老人
对，所以真的是有很多人生的百态，你在每个不同的家庭都会看到，有那种很非常有钱，然后可是子女都不在身边的，那也有那种就是你会看得觉得很不舍，很觉得啊，收他的钱我都觉得有点过不去的那一种。
对啊，其实哦，讲到这个哦，我都会跟我自己讲说，就像我现在有运动嘛，我去上那个皮拉提斯，昨天上那个课，我就发现说。我什么？我就是我老师的一些动作，我其实我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好，就是我手臂是没有力量的。我这样子可以，可是当我侧躺的时候，我会用我的关节去撑住。我这边要往下压，就是要做一个内卷的这个动作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的。我手这一节是没有力气的，所以我就会用我的、
前臂没有力气。
对对，就是用这样的去压。好，那我就跟我自己讲，是说刚好我姐那天她给我看了一个什么。我忘了是什么单位，就是训练你会不会很喘，是不是躺有一个部分是不是训练，所以是不是1分钟你要跑几个楼梯，
这应该是一种测试，现在在研究单位很常做。
好，
那我就 up to go 那一种。
对对对，我就在想说，我就跟我姐讲说我应该是极虚弱
极虚弱
因为他好像是1分钟好像要跑50个楼梯还是几个楼梯，
你是在那个极端值，
我可能就是
虚弱的那个极端值。
我说1分钟就跑5个楼梯好了没有啊，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要训练一下你可能你的心肺功能啦。好，那我就觉得我不要轻易测试，可能测试完之后对于自己打击太大。但是我觉得像我现在年纪开始我要做一些训练，因为我也不希望我自己，我希望我的老就是是可以 我当然老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啦，
优雅老化。
对，就是说至少因为我参加妇女的那个嘛，就是我因为我看到有些七十几岁的姐姐哦，哎呦刚才几不会瓦铃呢，但是活动也可以唱，然后因为你知道吗，我们最喜欢没事就是不知道节目怎么进行就来唱个卡拉 OK 对不对，我看他中气十足的唱歌，我就觉得说嗯，我希望我自己七十几岁的时候也有像他这样子可以去郊游，有自己的好姐妹，然后可以这样子参加一些社团活动，然后一些出去玩，我觉得这样子的老化就是，当然我这是七十几岁啦，我觉得现在七十几岁应该都还是蛮健康，但八十几岁是一个关卡，对不对？是不是？
其实现在啊，因为我们的平均余命延长了、嗯、但是你知道平均余命跟你的健康余命其实是不对等的、嗯、那根据调查大概我们的国人啊、嗯、平均余命大概现在女性比较长寿八十几岁、嗯、那男性大概是七十几将近快八十，突破八十了没我有点忘记了这样子、嗯、但是平均躺床大概是七到十年的时间躺床哦，我讲的是卧床，你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啊、对，那刚刚就是二姐有提到一点哦，运动这件事情皮拉、嗯、你像你做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喜欢的运动、嗯、那嗯，要怎么样优雅老化，我觉得每个人对老可能都有一些想象，可能现在、嗯、朋友们都很年轻，
现在都有修图软体
三十几啊，修图对我也会用哦对，但是你要想要老成什么样子，或者是这真的是要靠年轻去超前部署，比如说运动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管你做什么运动你都要养成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那这会在你的将来会有很好的帮助，第一个你可以预防就是肌少症、哦嗯、但肌少症现在有研究跟衰弱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这样子、嗯嗯、那你衰弱之后其实接踵了很多的问题就会出现，当然它衰弱是可逆嘛，因为它不到疾病的这个状况去、嗯、可是离你想可能你要讲说要到处去游山玩水啊唱歌啊那种很好的 life quality 可能还有一段路，所以要怎么样让自己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嗯、这可能是现在大家要想一想的，因为大家可能现在都还很年轻、嗯、有很多可能忙于工作啊、嗯、忙于照顾三明治夹心族嘛，又有小孩、嗯、又有长辈、嗯、等等都会比较忽略照顾自己、嗯、要对自己好一点。
嗯，对，我们都 对自己的好一点不单只是说是买东西犒赏自己的这种小确幸，
对，
我觉得对自己好一点就是可能你愿意花钱请一个教练做做重训，就像我去花钱上课去上皮拉斯提斯的课，但我上完之后知道身上没有一块肌肉因为就昨天我们做了一个就是那种前胸往前我就一直会耸肩用脖子，那老师就那个我们老师讲说而且你的那个又耸肩了，不是哦，是你是不是脖子，因为我说做完之后老师为什么这边这么痛他说你一直用脖子用力 你一定听得懂在讲什么，就因为你就一直往前伸嘛，然后就是然后你就做完这时候觉得说天啊我这也痛那也痛，然后我们 同上课的就看到左前方是年纪比我大的，我想说天哪，他就跟一个这样子活动自如，因为我们有一个就是核心就你要往后躺，但是要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往后躺，我没有，我是最快躺下去的然后最慢坐起来的
你让我好有画面
对啊，真的啊，我是不好意思给你看那个影片，所以我们要对自己好一点，尽量越晚用到前瞻
对
越好，
可以当前瞻的好朋友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今天节目先到这里，那我相信各位听众好朋友你一定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留言给我们，然后如果我也会再想一些题目再来请我们的家君再来跟我们一些分享，下次的分享要多分享一些我们最喜欢听故事的，故事等于八卦嘛今天就到这里了，拜拜，
谢谢大家，谢谢二姐，拜拜。
其实做名医真心话除了过了五十岁的我想更健康以外，也更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好朋友听完节目后可以有小小的收获，进而有健康快乐的人生。所有的听众好朋友有什么想听或想了解的吗？欢迎写信给二姐哦，谢谢大家。今天的节目资讯也会同步贴在名医真心话的脸书上，欢迎各位好朋友按赞分享，拜拜。